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关注 DeepSea 的开发模式。澳大利亚经济学者李威博士认为 DeepSea 的开发采用了相对不同的商业模式，对能源的依赖减少了，但是与此同时，这种模式有可能造成信息安全方面的隐患。下面请听采访。好，现在我们请来的是悉尼大学商学院的高级讲师李威博士。李威博士你好。
嘿、hey, 你好。
从 DeepSea 一面试的话，全球的股市就出现了一个动荡，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呢？
我觉得其中那个原因是在技术的表现上面吧。 DeepSea 其实作为一个初创的公司，成立的时间并不是特别长，但是它推出的这个产品，尤其是在数学编程还有推理方面呢，是表现很出色。虽然说不一定说是比现在现有的产品好，但是已经是跟现有的一些产品就是可以达到基本上是一致的这种质量和水平了。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除了技术方面，我觉得 DeepSea 它为什么对华尔街的整个股票有一个很大的震动呢，就是它在商业模式上其实呢，从一个方面就是说论证了现有的华尔街的投资于现在的这种 AI 啊，还有技术类型的这种科技型的股票的一种商业模式，实际上是对他们进行了一定的挑战的。那么我们知道在 DeepSea出来之前，那么实际上美国的应该是经历了一大波这种 AI 的热潮吧。那么很多的这种科技公司，包括 Google 啊，还有这个 Facebook 啊，我们也看到就是大力的去投资于 AI， 而且把 AI 也是作为将来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战略的一个投资，还有投资的模式去进行吧。但是这基本的一个商业的模式呢，在这种大型的科技公司里面，这个投资于 AI 需要很多的这种算法和算力，所以需要有很多的这个硬件的一个培训，硬件的一个设备，那么这就无形之中就需要很多高级的这种芯片。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随之而来是需要有很多这种高科技的这种人才啊、要在这个软件编程方面有很丰富的一个经验的这些人才，他们才能够搭建一个很大型的团队，才能去支持这个整个 AI 的发展。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与之相平衡的，就是在有这么多的硬件设备，然后还有人员的一个储备的时候呢，需要有很大型的这种数据中心去支持这种 AI 的一个计算和算力。那么这种 AI 的这个数据中心其实最主要的一个需求就是能源方面的需求，因为很多这种 AI 的这种数据中心需要大规模的这种能源的一个投入啊、这也就为什么我们看到在有的国家现在在建这个 AI center， 就 data center 数据中心的时候，实际上很大的一个讨论是我们这个能源是从哪个地方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AI 在 DeepSea 出来之前呢、啊，这股热潮其实推动了一系列的企业，它有很强劲的一个表现。那么主要这种大型的科技的公司，然后我们看到 OpenAI，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 Facebook 啊、Google 这些科技公司的一个表现，但还有一些硬件设备，比如芯片公司，那么它的表现是非常强劲的。那么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看到有很多这种数据的企业，还有能源的公司，实际上因为这股 AI 的热潮，它把它推进了很多这种股票方面的一种上涨的趋势。但是 DeepSea 进来以后呢，实际上它引入了一种全新的，也不算全新吧，是一种新的商业的一个模式。通过它的这种运作，实际上它在它公开发表的论文当中讲到一点，实际的成本啊、比现在的所有的这种科技的主流的美国西方的科技的公司去投入的这个成本是低了很多。那么根据 DeepSea 自己报道是558万美元，而且使用的这个硬件的这个训练呢，就是说公开他报道是2000多块性能较差的这个芯片，虽然有质疑说到底用了多少啊，而且到底性能是怎么样，但是其中一点确定的是，的确他可能是用的是比较受限制的这种硬件的资源，然后培训出来一个就是很强大的一个模型。那么这相关的一个方面呢，就是说那么他可能对于这种硬件还有能源方面的需求，可能也并不是像我们早前就是在美国的这种 AI 的热潮当 当中估计的这么多，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现在看到它对美国的股市，其实它影响的就是一系列的企业的一个表现，就是原来我们所认为的或者公认的必须要有很多的资金，很多的农研，很多的硬件，很大型的起构企业才能够进入的这个 AI 的这个行业，那么被这个 DeepSeek 一个初创的公司，它使用的更少的成本，更少的硬件，更少的能源，而且他聘请的这些员工有很多是这种就是刚开始出来工作的，而且是有很多是没有工作经验的一些毕业生，还有很多是没有国际留学经验的一些毕业生，他很年轻化的一个团队，那么通过这种灵活和高效的组织，那么推出了一个这个新的一个产品，所以整个的从一个商业模式方面的确是让很多的这个硅谷的一些主流的企业吧重新审视他们的一个商业的模式和对于 AI 将来投资的一种战略。
因为你是刚刚去日本回来，你也观察到在当地对于 AI 软件的应用啊、开发模式啊，也是有一些实际的体验，是不是？
哦，对的。其实在日本来说，最近我在日本的这个游学的一个经历，就是有很多的外资进入日本嘛，那么其中一个方面就是一些芯片的一些制造啊，有可能我们那有很多的企业会在日本这边设立它相关的一些制造的一些领域。另外一个方面，日本很大的一个增长的领域就是数据中心，那么就是对于这种将来 AI 在使用的一个过程当中需要大规模的这种数据中心，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很多个数据中心。虽然日本它传统上来说是其实是一个比较多地震的一个地区啊，但是现在也是认为就是日本在区域内部作为一个数据中心的一个国家，是实际上它有更稳定的一些技术的人员，还有一些更稳定的一些基础设施的一些建设。所以呢，我在日本的期间见证了当时日本在过去的六个月当中，其实很多的数据中心的一些规划和一些计划还有投资都在进行当中。其实面临的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知道日本也不是一个能源的大国，所以他们在考虑这个数据中心的时候也会重新的再审视，那么这种数据中心的能源从哪里来呢？所以有很多讨论，就是可再生的能源去供应数据中心，然后也有更多的讨论关于这种传统的比如说核能啊这样的一个发展，或者水力发电的一个发展，然后去满足这种大规模的数据中心的一个运用。那么这一点我觉得在澳洲也会是将要面临的一个情况，虽然我们现在世界上要去进行一个能源的一个转型，更多的像可再生能源这种风能啊，还有这种太阳能方面去转型，但同时我们现在看到全世界产业的一个发展是基于这种 AI 相关的人工智能相关的产业的发展引起呢，原来的商业模式需要很大规模的这种数据中心的一个发展，无形之中又对这种传统能源方面的一个需求有一定很高的一个需求，这也是为什么在整个能源的转型当中也是造成了一系列的一些复杂的这种动态吧，还有复杂的不确定性。
的确，虽然 DeepSeek 在商业模式上对现有的一些模型进行了颠覆，但是在数据安全方面也受到了一些质疑。那么我们也看到特别在澳大利亚呢，像2023年 TikTok 被禁一样，那么现在澳大利亚政府呢也是引用国家安全为风险为理由呢下架了 DeepSeek。 那么在内政部的一个指令当中也指出，那么使用 DeepSeek 会对澳大利亚政府构成不可接受的一个安全风险级别。那么具体来看，实际我们查看 DeepSeek 的使用条款和隐私的一个政策呢，的确发现它有一些潜在的问题。第一个呢，它也提到了它会自动的收集大量的一个用户的数据，包括这个 IP 地址，还有独特的设备的一些标识符，还有包括还有键盘敲击模式和节奏，以及一些系统语言，还有一些第三方来源的一些数据。那么这些数据呢都可能被存储在中国一些相应的服务器上面，那么这个也是引起了关于跨境的这种信息的披露和遵守澳大利亚适应法律的一个担忧。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也看到对用户的数据呢， DeepSeek 也提到拥有广泛的一个权利，这也就代表就是包括一些设备方面的跟踪使用情况，还有用户的设备训练 AI 模型以及和第三方分享方面的一些风险。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也非常感谢悉尼大学商学院的高级讲师李威博士的分析，谢谢。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